要再跟大家一下哈，那个4月19跟26啊，我们夫妇两个要去看我们三个孩子。目前我们的家庭是属于西布里子站，西里子站就很凄惨哈。我老婆到现在都还跟着我，还没有乱跑。谢谢。可是我们的孩子站得很厉害哈。每个地图如果你打开哈，一个是在东南角，一个在西北角，一个在西南角，对，洛杉矶湾区跟华盛顿特区，然后就是东北角没有，三个就是三个角落。那一年大概我们有一次过去看看他们还活着吗？还好吗？对，那大家记得哈，就是这两天就这样，谢谢。那今天呢，我们要开始讲一个。你一般来讲读圣经的人读到那边就会想说为什么要写这个东西，然后老公会引到来感情哦，那个谁生谁，谁生谁，谁生谁，我不晓得你以前读圣经有没有读到那里就很难过，他被归了哈，真的有东西吗？跟我说一点关系也没有啊，对不对？哪一个人生哪一个人，新约也有，旧约也有，这种后那个族谱啊，族谱到底有什么重要性？他、为什么要摆那个图？这个是今天晚上我们要一起来想。不容易啊。那个谁啊？这个精神，布鲁斯的精神，布鲁斯威尔金森啊，他从那个历代志的图谱给他挖到一节圣经，写了一本小书，跟你畅销书，那个叫什么？叫雅比斯的祷告。看过那本书的举手。那个叫做什么？那个就是在图谱里面找到一点例外。因为族谱都是谁生谁，然后谁生谁，不会讲什么，就是这样嘛。因为突然写了一个字，就比较奇怪，说那个人会祷告，然后就留下一个祷告这样。那我有听人说，那这个一定有东西。为什么大家都谁生谁生谁？为什么到这边他冒出这句话，然后他就在那句话稍微挖一点东西，而且写一本小小的书，不太大，哇，不得了。翻译很多国家的文字，然后很多人喜欢看看那本书，就是一个从图谱里面挖到一些小小的例外。那案例内呢，就是不是例外，就是随心随性。那本身有意义吗？那我就想到我自己，有关图谱，我有一种小小的经历。我不知道你们家里有没有图谱，家里有图谱的，就是我们家有图谱，应该有吧？家里没有图谱。身高的不完，也有很多没有足底。那我家本来是没有足底的，我爸爸在我小的时候，我记得他要自己用笔就写一个小小的张纸这样，他看起来就像树嘛，就土布，然后下来就大伯啊什么，然后就下来就几个，大概就是这样。那可是呢，我搬家，我上吉普赛了哈，搬来搬去，搬到最后那个爸爸留下的东西就搬掉了。都不见。那由于我们家我是属于好有知道什么，我妈妈是那个我爸爸的太太过世后在结婚，那这个从小成长就是前面那些孩子跟我妈妈关系不好，让那个后娘跟整体的关系，所以我们一直都不是，就是没有来往。那相对的就是我跟我爸爸那一边的亲戚慢慢的就没有来往，就没有。一个原因也是我们家很管，人家要什么我们也不能参加。后来就没有了，我就是做我自己的事情。然后从美国回来呢，那个长老会说你没有读书不可以当牧师啊，说好啊，出去就读书嘛，就靠钱，就去上。他想不到去读有一科就是要读教会历史，那个郑养恩啊，他教会历史有一个功课就是你要把人家的族谱。反正别下吧，我的天啊！我都那个家族就是都没有来联络了啊！我自己也一点点那个也不见了，那我怎么写？他这个人很有趣，他说本来台湾是没有基督教，对不对？本来台湾是没有人信基督教，是因为英国人啊，什么加拿大人他们来传。他开始不是大家马上就信了，没有那么好的，开始只有几个家族，那个比较大胆的哈。他就跟着来进教，上了挨骂。那些人当中有一些人就变成牧师，有少数变成传道人。所以他认为说，我们如果可以把台湾 这些早期基督徒的家庭的族谱，然后收集起来，我们可以看到一个基督教在台湾怎么样玩，怎么样的那个历史的那个概况。他认为从族谱可以重建那个，所以他每一次要求上课的学生，你不管你多多少少，你要写你们家的族谱的。我就很紧张，我不知道怎么办。然后后来就一直问我爸爸那边的长辈，后来问到台东的，跟我哥哥堂哥，八十几岁。验过，然后问到他，他说有没有族谱，他说有，啊，我就想说就是几遍嘛，我说啊，你可以不可以一遍，然后就是放几遍，他说那个这么大，说哈，那是怎么那个族谱这么笨啊，又那么大本呢，我那个已经不晓得多少页哈，我说我这样子，那你可以不可以就寄给我，借我看。他说啊，那个只有一本，啊，如果给邮局弄丢了，那怎么办？我说啊，好了，那这样好了，你用挂号的，用双挂号的，然后我给你邮资了哈，反正我交工作一定要。然后后来他就拒绝了，真的那么大的，好像是蔡家跟蒋家还是那个两家哈，一本红色的，那个哈，找到皇帝，你相信吗？哦，我说他，我们的祖母可以找到那个皇帝啊，从那时候开始，哇，这么厉害啊！后来去了解，就是好像菲律宾有一个蔡的家族哈，他们想要追，因为他们那个什么，然后他们就全世界姓蔡的都发出邀请，说你们有没有族谱？然后他们就把它收，他们都没有断掉，可是他们收到的全部收起来，弄在一起。我不晓得这两个姓氏之间有什么特别关系，他们是两个姓氏换成一个族谱。哦，就很好，哇，这么大，他昨天看到，我都在里面。我爸爸算少数几个，就是提供他有资料的那个提供给他的，放在啊。可是发现族谱有两部分，一部分是所有的人都只有名字，什么都没有，名字的，啊，女的都没有，女的都没有，只有男的有，你的名字都不见了，这个消失了这样。好，另外一个呢，有上线，还有写一些。他是怎么说？哎，你说为什么结果我们家远亲？为什么他家就他是去日本电力学院，然后后来做什么院长？做儿子，我们家什么都只有剩下一个名字。啊，最近才发现说哈，有出钱的人就可以写那个，他没有出钱的就只有一个名字啦。哈，哦，第一次哦，原来族谱跟钱没有关系啊。哈，不是你要写就可以写。那你注意看那个有写的，大部分都是写他的成就，对不对？他在这个社会。他做什么校长啊，做院长啊，做什么总经理啊，哪一个公司啊，或者他怎样啊，啊，还有就是他的教育，他念了什么职位，大概逃不出这些东西。那比较详细一点的，就是说他跟谁结婚啊，那个女的也跑出来，那个有交钱的，那个就对出来啊，没有交钱的就剩下哪？那就是我是接触到族谱这个印象，那甚至是族谱呢？跟我们的族谱一样，就只是正宗追远，一样只是说啊，我们要纪念的祖先这样子而已嘛，还是有别的意思。就是我们今天要一起来看，好，我们来看一下正谱。创世纪第五章。这个我们上一次稍微看过一点点，我们现在再把它看一遍。我们今天要详细看那个族谱，它有什么意义？亚当的后代，说我讲过叫 Toledo 就是后代人的意思，就是说从这里开始，我们要讲亚当的孩子的故事，用亚当当子的，不是讲亚当的故事，是亚当的孩子的故事哈。它即使看起来没有什么故事，就是水生子，就是这样子哈。然后记在下面挂号，作者有一个注，他说当上帝造人的日子。就照着自己的样式照的，照男照。所以亚当没有爸爸，但是他有上帝，说他有爸爸是上帝让他开心，这是交代人类对的。啊，我是我爸爸生的，我爸爸是我祖父生的，我祖父是我生祖父生的。然后他最上的那个祖父，他上面是谁？那圣经在这边他就交代说，他上面没有，他是第一个，他上面是上帝，这是基督教的说法了哈。 当上帝造人的日子，这是人类的来源。他第一个人叫亚当，他只有描写一点点，说有他的样子，照他的样子造。而且这个样子呢，给两个人，一个叫男的，一个叫女的，对不对？照他的样式造男造女。那在这里有人就强调说，圣经一开始就怕我们会有那种性别歧视，所以告诉我们说，男的有神的样子，女的也有神的样子，在这里是一个平等的一个概念哈。神的样式不是只有男性，不平等，是这样啊。造男造女都是照自己的样式造的，在他们被造的日子，上帝除了给他们样式，还给他们一个东西叫做赐福，对不对？这他强调，上帝是给我们福气的，给我们生命，给我们福气，而且把他们叫做人，叫做人。好，接下来就是亚当开始了，他的故事呢，看起来就有一个公式，重复的公式。那么他这里说，亚当活到130岁，生了一个儿子，特别强提到形象样式和自己相似，那这个样式有传下去，对不对？上帝给亚当的样式，亚当也传下去，传给赛特。亚当生了赛特以后，又再次800年，而且生儿养女。那这个代表说，亚当不是只有独子，他还有生儿子女儿。可是那些呢，就没有记名字，只有老大名字记下。那这个跟我们台湾人很像哈，我们欢迎会，你知道吗？家里老大责任比较重，那个祖先牌位。是老大要记住，在这边好像也是重视这个老大，要把这个家的生命传下来。好，那么这个儿子叫赛特了，亚当呢活了930岁就怎么样死了。好，那么换赛特，赛特呢他活105岁，生了以挪士。好，这里又有一个名字叫以挪士，这是亚当的孙子了哈。然后呢，赛特生了以挪士以后呢，又活了807年，而且还是一样生儿养女，然后活了905岁，然后怎么样呢？三个字，对不对？叫什么？死了。好，那我们不要再念了啦，再下去差不多一样的故事一直重复。那么是什么？谁活到几岁生了老大，而且那个老大有名字的，因为那个要交代他又要生下去，那个有名字，然后呢他又有生儿养女，然后活了几岁就死了。所以一个重复一直出现一样的东西，就是这三个字，就死了。所以我们就注意到一点，就是人都会死，就算你活到900多岁，也是一样，活多长命没有关系，到最后的结局一样，三个字，死是所有人类共同的命运。所以在这里死亡，你就想到创世纪第三章，当亚当跟夏娃吃那个水果以后，上帝跟他们说，你们要归死，你们会死。那这个死亡，第三章所讲的那件事情，现在第五章就翻译出来，真的是所有的人类最后都难逃一死，都死了。好，所以我们看到这一点。第二点呢，我们看到呢，每一个人的名字被记下来，每一个人的名字被记下来，这个有特别的意义吗？在人类那么长的历史当中，特别是赛特，特别是以挪士，这三个字在圣经里面，放在圣经里面，有什么要表示什么吗？代表上帝很重视一个个体，他就死的是都一样，但是赛特跟以挪士不一样，因为他们名字不一样。记住名字这是一个很特别的东西，我不晓得你有没有那个经验，突然碰到一个以前认识的人，那一下子想不起他的名字，然后他马上把你的名字叫出来，那你会不会很不好意思？一转就把他的名字给忘了。那我常常碰到这种事，因为我到处乱跑哦，到人家家里去住啊，人家去吃饭啊，人家都记得我的名字，然后我把人家忘掉。那记得一个人名字，代表他在我心目中的重要性，不太重要的我们他就忘记了，这样对不对？你像老人痴呆哈，到很呆的时候，到最后忘掉的是名字，知道吗？地方时间会先忘掉，就是会先搞不清楚。可是他的最亲人的名字，如果连那个都忘掉，我们知道说这个呆透，这个真的是没办法，奇怪。 就代表一个人最重要的是他的三个字，这个名字，那个名字。那圣经在篇文里面，他把一个人一个人，就是从亚当开始，一个人一个人的名字、时代，把他们写下。这十个人没有，圣经没有记他多伟大，做什么大事，然后怎么样，没有记他的成就，但是就把他的名字写下。所以，这是第一点。我们如果你小心注意看的话，就是说，神是很注意个人啊、哦，这个每一个人呢，都是一个独特的啊。我们叫 uniqueness， 在那个族谱里面，十个人都一样，活到几岁，生儿养女，然后就死了。可是唯一不一样是，每一个人名字都不一样，对不对？他的名字是他独特，代表他的那个独特性不一样的地方。那神呢，重视一个，他不要说哦，这个国家那么大，还是说历史那么长，那一个人算什么，对不对？为什么要在意那一个人？是神在意每一个人，神就把他记下来啊，在圣经里面。那这个人呢，这是第一点，就是说神是重视我们每一个人的价值，我们叫做 irreplaceable 哈。我们每一个人的尊严就存在于我们的名字。我们你这个人不像那个机器的螺丝，你知道那个机器的螺丝吗？掉了一个，我们随便抓一个钻进去，赶快。因为那个螺丝是可取代的，那个我们叫 part， 对不对？那个不保存性啊，这是一个小零件。人不是这样，人很特别，人不可取代。你不可以把隐螺丝拿掉，然后就把另外一个关进去说，哎，可以。那它的独特性在哪？就是第一个我们看到的是，上帝重视每一个人在他的心目中是有独特的价值的，而且呢。这个人在上帝心目中的价值呢，就把他的名字登录在圣经里面呢。但是呢，他不是一个，他是独特，但是他不独立。每一个圣经里面一个人都有一个他的爸爸，有一个他的孩子，真的对不对？这十个人，以挪士的爸爸是赛特，以挪士的孩子是谁？那这里我们就看到一个关联性。第一个我们讲独特性，第二个我们要讲说每一个人不是从石头跑出来，然后我就是我，啊，我就跟神有很好的关系，我独特嘛，就是我就跟谁都没有关系，没有，我们跟我们的祖先有关系，就是说由我们的祖先传下来，而且我们有一个使命，我们要把这个东西呢要传到我们的子孙，那个就好像那个我们叫 chain 就是那个人类的生命。家族的，我们说族谱哈，这是家族的，我们叫承传，还是传承哈。这个链子当中如果有一个断掉了，后面就没有了，对不对？大家说这个多长，那个还是其中一个链子很重要，因为你是承先以后。你是站在一个很重要的位置，你之所以为你，因为有你的祖先，包括我们说 DNA， 还有个性给你塑造，给你影响，你才今天成为你。那你也把这个东西影响你的孩子。那我们说那个形象样式，那个是我们每一代把这个东西一代一代的传下去的，所以我们有那种历史的。这个里面就看到历史的重要性哈，我们在历史里面，我们没有办法逃脱历史的。好，那么每一个人，我们看每一个人的生命，他是有一个生日，对不对？他爸爸、他父亲在几岁的时候，哈，看多少岁的时候就生了他，生了这个儿子。好，那么这个儿子就有一个生日。对不对？他有一个，在那个以前他不存在，他就被生出来，就代表人有一个起点，所以有一个起点 ，beginning， 有一个 beginning。然后我们讲过，这时代到最后都三个字嘛 就死了，对不对？那这个是终点。那每一个人的一生就被这两点把它定住了，固定。他都讲他总共活了几岁，哦，有的长有的短，但是呢，你有一个起点，有一个终点。那这个呢，显出基督教的时间观。从起点到终点是时间的表现。那么我们就谈到这个不同的宗教对这个时间观不完全都一样。犹太人的和基督教的时间观是属于线段，有方向的线段的时间观，这是 linear， 我们叫线性的，它是直的，不是圆的。跟这个相对的，印度教、佛教很多宗教，他们的看法时间是圆的。圆的你就不能问哪里是起点，哪里是终点，对不对？它是圆的，你没有办法讲直，也没有办法讲终，只有直线或线段，你可以有两个头嘛，对不对？还有它有方向的话，你就知道从哪个开始，那个叫起点，那个叫到哪里就停止，那个叫终点。那这样的话，这是基督教的时间观。那我们这个族谱哈，这个族谱开始一讲的时候，就告诉我们，犹太教或基督教时间观是一个线性的，是不可逆的。啊，当然现在有人要发明时间机器，希望能够快到比光还快，是不是可以？可以往前推。我们在说前世今生的那个故事，他们是希望可以推了哈。啊，基督教观点是这个是像孔子说的，这个像蛇这样，就是过去不回头，时间是一去不回头，这是不可逆的，它是有一定的方向的。那这个有什么不同呢？其实这两个都有某种道理，你知道吗？因为人类怎么知道时间？时间是看不到的，时间是从现象里面去拍出来的。比如说今天看它没有皱纹，今天又看它有皱纹，哎，它变老了。它就根据那个变化，或是今天看树叶是绿色的，哎，几个月以后它变黄色的，它颜色变了，这个改变让我们开始有那个时间的感觉，就是活的东西在时间下面会变，这个变化，那这个变化呢，真的是有重复反复的现象，有没有？四季有没有？春天过完了，夏天、秋天、冬天，然后呢，春天又来了。所以佛教徒、印度教徒他们观察这样说：哎，时间好像是圆的，是不是？春夏秋冬，然后春夏秋冬。现在问你在这边，春夏秋冬，春夏秋冬，这个春跟那个春，一样春天还是不一样的春天？如果一样，那么我们就会发生一个问题：我的生命是在这个循环里面的一段，那跟另外一个人在相同这一段的另外一个，它有什么差别吗？它有什么意义的差别？如果一直循环的话，那我做什么也没有用，因为你再怎么样，冬天还是会来的，来的什么东西都死掉，对不对？那然后冬天也没有关系，春天还是会来的，反正春夏秋冬就是一直转，一直转，一直转，慢慢就有一点会觉得说，你做什么都没有用，就这个感觉。那佛教徒不只看到白天晚上有循环，那个月亮阴晴圆缺，一个月有循环，一年四季有循环，他们看见很多很多循环嘛，对不对？哈，都是循环的。所以他们说人也是循环的，这个叫轮回。所以人的生命是反复的。所以你说你这一生做怎么样，没有太大的意义，因为你有你的前世，前世有前世，你还有来世，还有什么，对不对？就是重复，是重复。那就算你现在做得很好，变成天道，那你也不会太高兴。而且，一天做神明做得不好，又变成畜生道，我们这个轮会到的，六道轮回大家轮嘛，那就是时间观的不同。那我们说圣经，基督教还是犹太教的时间观，它不认为是可重复的。那换句话讲，就是那个时间变成就有那个时机，就是你这一生就是一次啦，没有重修的啦。那完全就有一种你要把握你的机会，而且你这一次的影响会留下来的，因为没有人可以重复你 我讲那个 unique， 那个独特性是不可取代的。如果你有这个观念，人是独特的，时间是不可重复的，那么你的努力留下来的就是留下来，那是你的，没有可能有别人在下一次行为的时候跟你做一样的事，这是不可能的。因为每一个人的独特性跟时间的不可逆性，就把这个就固定了。这个时间观念，我们讲到个人哈、哦，那进一步呢，整个宇宙，佛教的看法也是一样，宇宙跟个人也是有一个起点，有一个终点，有一个方向。那以前我讲过，这样的一个观念呢，啊，在科学家呢也是一个很大的争辩。那宇宙有没有起点？那会引起这样的讨论，是因为我们开始有放眼镜可以看星球的时候，我们可以看星星跟星星之间的距离，这个我们可以量。这个星跟这个星，今年这么远，明年、后年，我们发现每一个星的距离越来越大。从人类开始有望远镜开始记录，每一年都会从人类一直看一个距离，可以量哈、哦，你那个角度可以量到这个多远，多远可以估计。然后发现呢，宇宙是在扩散，这个被我们观察到的现在是这样。那么有人就讲，那扩散，那如果是越来越大，那代表以前去年应该是比今年还小，那前年应该比去年还近，那在前面开始会不会挤到变成一点？从那个时候开始扩大出来，这是一个想法，那个想法就叫巨爆，英文叫 Big Bang。那这是一个理论，因为没有人看到巨爆。我们只是看到宇宙是在扩大，所以用看到这一小段，我们去推往前推说，开始应该有一个起点，有一个起点。那有人就说不是，我们刚好是处在扩张期。你玩过弹簧吗？那个弹簧，你把弹簧吊着，你用个东西放下去呢，它会有越来越拉长的时候，对不对？可是拉到一个程度呢，它会拉回来，有没有？会越来越多，越来越多，做到一个程度呢，它又会下去。你看过那个弹簧吗？他们就解释，我们刚好是处在往下跑的那个，所以你看起来越来越大，但是没有关系，只要到一定的时间呢，它会停住。然后你注意看哦，它又会回来，它回来的话又会去。啊，如果是这样的话，那么那个就变成是循环，知道吗？就是扩大缩小，扩大缩小，啊，这样就没有需要谈说有一个起点。所以那个循环论也提出一个。这个弹簧说来对抗这个渐进论。那可是现在我们就是那个卫星，我们那个望远镜越来越厉害，我们就弄着那个火箭，把那个很大的那个电子望远镜送到太空，那个叫哈勃卫星。那所以收集的资料呢越多，而且我们现在不只是可以量距离，我们还可以根据那个星星可以测它的那个质量，就是它的mass，还可以算。那我们有大电脑。转，那我们就知道有一个原理，就是那个万有引力牛顿的，就是说这两个东西呢，它的距离还有它彼此的吸引力呢，有一定的关系嘛。那个距离到多远以后，那个吸引力就会平方的反比，距离的平方成反比。那以我们目前不要讲，以目前的星星之间的距离跟它的那个质量，我们发现呢拉不回来。就是说现在电脑怎么算？就是说这个宇宙是。我要走了，就是太散了，散到一个程度是根本超过那个可以回头的那个阶段了。所以，也许以前有这样我们不管，但是至少现在我们发现说没有，这个宇宙只有越来越大，不可能回来。那如果是这样的话，那么那个巨爆论就回到的是多一点，还没有结论哦，这个还在变哦。那如果巨爆论被接受，那么我们就说宇宙有一个起点。简神学就从创世纪第一章说，那个就是圣经说起初上帝创造天地，天地不是一直都有的，它只有一个开始。那科学家说 no， 我要用看到现象我才要相信。所以从神学家从科学家他们这一点是大家可以接受，好，目前理论上是这样。那有终点吗？终点就是用那个化学家他们发现的就是那个乱度跟能量的问题，因为太阳有一天会不亮，你知道吗？太阳是一个大原子弹，它一直爆炸，到有一天它就变成白矮星，然后就变成后来那到。 因为我们地球就没有，因为我们完全靠太阳的那个能源啊，除非到那个以前人类会发明可以自己产生能源啊，那好像星星都会过去。那么化学家不是用这样算，他是用那个系统，我们叫 system， 用数学可以算，他是用那个封闭系统或是开放系统。他们发现一个封闭的系统，你给他起始的那个用什么样子没关系，但是你给他观察，它里面的那个原则什么互碰撞结果，就是一定是一个方向，就是它的能量呢越来越往下跑，它能量转成乱度，就是那个秩序会越来越少，它能量越来越低。所以我还记得高中练的时候练不太少，不过就背起来，就是说就像最大乱度最低能量，这个是不是宇宙，就是一个系统。如果我们相信我们现在的宇宙是一个密闭系统的话，那么它很难逃掉这一个化学第三热学定律的这个命运。那么就讲到创世纪开始讲上帝创造宇宙的时候，他说他是从没有秩序里面，他说那个乾坤黑暗天面黑暗很乱的里面把秩序算做出来，好像上帝不是有光吗？有光就有光嘛，那个能量跟秩序让宇宙开始。那化学家就发现说，这个东西好像不是一常常态，那个秩序会越来越乱。就是本来上帝把它分开，分开不是秩序弄出来的吗？这个秩序又会回到混沌。然后能量呢，本来上帝不是有光进来的吗？那个能量好像会用完，除非上帝不断在外面再给它打气，或是再给它加气。除非它是一个开放系统，如果是封闭系统，是有一天我们整个宇宙会冷死，会乱死，就是到最后会结束的。那如果你接受这个理论，就是化学的理论来讲的话，那么这一个时间观的哈，这个圣经这个时间，从古本来，不管个人来讲，不管宇宙来讲，好像有这么一个现象，就是有起点，有终点。那我们一生来讲哈，这个是我们出生嘛哈，就是我们死亡。那中间我们做什么事情？我们就是长大、结婚、生孩子，看看对不对？一般来讲，这个族谱里面讲就是这样，就是说他爸爸几岁生了他，对不对？好，他长大到几岁的时候，他找了老婆，好，他结婚了，然后他生了孩子，然后后来又有生孩子，有家庭生活，然后后来过了几年后他就走了，这是我们的一生的经历。那这里面涉及到就是我们的很多决定，对不对？你决定要跟谁结婚呢？你决定要生几个孩子啊？或者说你决定要念哪一科系啊？你要做什么事情？那在出生的时候我们没有选择，我们就被生出来。有的时候大部分人没有办法，到死的时候就懂了，对不对？可是中间我们有很多我们大家大大小小的决定，那这样就我们的一生就完成了。那圣经是用这样一个简单的一个描述，某一个人出生了，然后几岁结婚了，生老大，老大叫什么名字，然后后来经营一个家庭，然后后来他结束他走了，就是圣经很简单的用一个简单的族谱的描述来讲一生哈，人的一生。好，那么这个我们开始讲到这个死亡以后跟出生以前呢，我们都不存在，对不对？你还没有出生以前你存在吗？没有所谓你吗？那你死了以后呢，在这个世界上你也不见了，对不对？你的身体就归大自然，然后由别人用，大家轮流用，你就没有了。那这个不存在的状况对我们来讲是什么样呢？叫 non-being。 那这边也是 non-being。 那这个是 being。 那这种说法是那个保罗田立克 Paul Tillich 他在讲到，他有一本书叫做 Courage to be， 就是生存的勇气。他谈到这一点，他说人对于还没有出生以前的不存在好像不太在意，也没有人去担心说我出生以前不存在那怎么办哈、啊、可是人对出生以后的不存在就很在意，我曾经活过，那以后那个是什么？那个是没有吗？还是那个还有？这很奇怪，人面临死亡的时候有一种莫名其妙的焦虑。所以他在解释焦虑，就是说 the being in the knowledge of the possibility of non-being， 他是用这样定义，就是说一个存在 可是他在意识里面意识到有一天他会不存在，产生的那种感觉，那叫做焦虑，一种不安。他说这个叫生存的焦虑。那么这个面对这样的焦虑，人类就发明了一个东西，就是说我有没有办法不死？有没有办法不死？那最早有名的那个东西是性情吧？是性情吗？不是吧？性情啊，应该性情啊，哈、哦，好。他就是一直想办法说我可以克服这个问题，就是死亡的问题。那他当然没有成功吧，因为他死掉了。可是这个就发明了人类一种很大的一个科技，就叫做医学。医学的开始就是想要处理死亡的问题，就看能不能不死。好，我们开始来谈到医学。医学看怎么看死亡、哦，一般来讲呢，早期的医学，我们叫医生嘛，哈，对不对？他不医死嘛，对不对？早期的医学，他是要跟死亡啊对抗，他是要把死亡打倒，或是至少把它往后推啦，好，尽量的推啦。啊，如果说他成功的话，他就变成名医。这个人别人都说会死的，可是在他手里，哎，活起来了。啊，如果倒霉的话，在他手里死了，他就很遗憾，就是说，哎呀，失败了。所以早期呢，医生死亡是敌人啊，是他要跟他对抗的敌人。然后就想尽办法不死呢。那医生也是很厉害的，发明很多机器可以让人不死。现在是有可以的啦，就是心脏不跳，就发明一台机器，你在那个心脏让他跳。不呼吸就弄一台心肺机让他可以呼吸，都可以呢。所以这以前是心脏停了就死了，他是每方给不呼吸就死了，现在没有，就这两个没有问题，医学有办法让他一直活下去。那可是问题来了，谁出钱？这个人这样子啦，后来就医学就讨论怎么办，以后这些不跳的不呼吸的会把我们活的人的钱都用光，然后活的人就没有饭吃，那所有钱都拿去买机器，一个一个叫起来，然后就可以无穷的一直咕噜咕噜咕噜咕噜一直下去，他也不会赚钱，也不会工作，也不会人就躺在那边，然后机器就可以把它解决掉。所以慢慢医学对死亡的看法就不会觉得说不计代价，那个经济有关系的，这个好、哦、技术没有问题的，科技没有问题的，但是要这样做吗？这样做有什么意义？他、啊、这个人到底还活着还是死了？对这个。肉体是可以让他继续往下去，可是这个人还在吗？他算什么？慢慢呢，这个医学就有一点比较，在我看就比较谦卑一点啦，就承认说哈、哦，人该死的时候还是让他走好了，就不要勉强把他拉的那个样子哈、哦。那我们也是很期待，他也很期待哈，就慢慢变成可以接受。医学呢，就会把这个呢，死亡呢，就把它看成自然。就是说有生就有死啦，哦啊，只要还不该死的时候让他不死就好了啦。啊，到了该死啊，当然要定义什么人叫该死啦，哈、哦，这个当然是伦理的问题。但是我们会觉得到一个程度，大家会讨论说啊，应该可以让他走了，不要勉强把他拉了，哈、哦。所以医学慢慢的不把死亡当作失败，当作是一个可以接受的，甚至进一步说，我们让他不要死得那么难过，好，不要死了，好像死了一天后，我印象那个病人知道没有救了，哈、哦。医生都不好意思去看他呢，因为看他不晓得要讲什么，他都问啊，医生啊，我怎么样？他都讲不出来啊，哈、哦。他现在有些医生可以跟他们讲，就跟他们讲，说我们面对死不死，他那个就叫台大叫缓和，别的医院叫安宁。现在这个变成是医死了、哦，不是医生，就是说我们好好的陪他们走最后一程，也算是医疗。所以把死亡的过程纳到医疗的里面，就是我讲的是一个很大进步，就是慢慢我们接受我们自己的病人，所以死亡不是变成一个恐怖的敌人，变成是一个可以接受的现象。可是对病人来讲，不要说对病，对病人对那种医生怎么药都让他没有办法不痛的病人来讲，死亡不只是自然，死亡是解救，同意吗？就是那个人癌症到最后痛痛痛，打什么麻灰都没有效的时候，最终。 我死了就不要那么痛。有句话叫做生不如死，听过吗？或是痛不欲生。那个痛苦，那个当生成很痛的时候，死亡变成朋友。约伯记里面就有一点点那个味道出来，因为他太苦了。他说死亡如果可以让我不痛，死亡对我的工作，我的安慰，就是让我可以脱离苦海的一个管道。好，那么这是我们的身体啊，我们对死亡的看法有一点转变。那么心理呢？像心理上，当你面对死亡的时候，你怎么去接受啊？这个是那个安宁病房他们现在很重视的。那他们会做一件事情，他们叫灵性照顾，你们知道吗？那里面有一个很重要，就是说他们叫 life review， 生命的回顾。人要面临死亡的时候，回顾生命，他要做什么事情？他们要处理一件事情，就是这个未了的事哈。一个人在这个世上会跟附近的人有一些互动，会有一些没有结束的事情。然后当知道自己要走的时候，每一个人都很希望说，我可以把这个事情做一个了结。我们希望走的时候没有什么亏欠，没有什么遗憾。我们希望呢，走的时候是可以画一个完整的句点。对德国人来讲，他们叫 get done， 就是我这一生是满的，这样就够了，不一定要大，只要我是没有，我们叫死而无憾，死而无憾，这样就好，这样我就够了。那这个未了的呢，包括很多东西啊，包括很多，那人面临死亡的时候哈，一个就是想要做还没有机会做，就是一个 desire， 一个期待，人的一生哈，刚才我讲过，就是出生嘛，长大，恋爱，结婚，然后学习做爸爸妈妈，然后生小孩，带小孩，看着小孩长大，很老的，退休的，生病了。如果一个人这样，我们就说啊，他这样人生也算圆满了，就是做人走这一趟应该有的经验，他都酸甜苦辣都知道。那可怜的就是那个小孩子得白血病。他还没有结婚呢、啊，他还没有恋爱啊，他还没有尝过做爸爸做妈妈的人。若一个人在世上走隧道，很多人他都没有经历过，他就要走了。那所以有很多人就对这个小孩觉得他很遗憾，他被生出来，对不对？我们以那个创世纪五章那一个人的一个小孩，他被生出来了，然后他活了几岁，他结婚了，他养了小孩了，后来他死，对不对？其实里面包括我们一生很多东西在里面讲过哈。那有的人就是还没有啊，连长大都还没长大，连恋爱都没有恋爱。那所以有很多人就对这样的小孩特别有，就说啊，那么他希望什么？至少让他希望的可以满足，然后再让他走。那就在美国变成一个很大的一个基金会，叫 Make Wish。大部分的小孩都说要去迪士尼，所以酒店迪士尼的广告都成功。以经商的角度来讲，差不多，绝大多数。我希望。所以去迪士尼，所以去看一下，他们这真的不够贴心，让他坐飞机，我必须早点给他用轮椅陪他，那个癌症还就是让你看。一再就是说，在心理上，这个小张有一天面临死亡的时候，他那个遗憾会少一点。他一直想要去的，被社会上三千人去让他可以，那个就是我所谓 unfinished 那个期待。有没有碰过那个，知道爸爸有癌症快死了，然后孩子赶快结婚的这样？能够这样清醒吗？哦，因为即使年轻人还认识还没有的，但是已经被诊断癌症了。那他做父亲的希望说可以替孩子完婚，哦，就是有那个期待。这个做的对孩子好不好我们不讲，但是我们知道说有时候我们台湾人会这样，就是让爸爸走一走，那个心里面有一点好像。孩子结婚的话，我们会觉得好像到那里就可以。如果你被诊断癌症的时候，你孩子都还很小，你要死的时候会不会一直挂心？说我这些孩子将来 我的太太如果没有功德，将来他们怎么办？那个就是所谓安心，那个走的时候会 不安，没有办法很放心的就这种。好，那另外一个安心就是那个关系破坏掉，不是想要做的没有做，不是挂心。比如说父亲跟孩子十五年都不讲话，因为十五年前孩子一个悖逆，然后父亲讲重话，孩子就出手，然后现在父亲已经得癌症。有时候社工人也要很辛苦的，因为知道这是他爸爸要走的内心一个最大的一个希望。我可以跟孩子再见一面，我可以听他再叫一声爸爸吗？那这是他的一个没有结束，这是一个破裂的关系，一个痛苦。他希望有一个比较圆满的关系，不一定会恢复，但是如果这个孩子能够在我闭目以前回来，跟我叫一声爸爸，我去讲一两句话，啊，他就觉得这样够。那这个是我讲那个伤害的一个结束。我以前在恒大听过一个那个老人家在医院就不呼吸了，然后后来急救回来，因为他们不喜欢死在医院，死在医院那个要烧魂很麻烦，就叫医院又开工不可以进去，然后就站在门口讲，赶快出来，他们有点怕嘞，那个塞工哦，有点怕上帝，所以他们那个很好玩，那个往医院的不是有一个门嘛，那一个脚在里面，一个脚在外面，他过去里面自己都走不出来，然后就在那边啊，我出来，然后赶快要把那个回来，还人又要叫哈，但是很麻烦。那有一家那个孩子好像有一点是算是帮派还是怎样，就是比较那个江湖的哈，然后就一直交代说哈，我爸爸你尽量救，但是呢不能救赶快送回家啊，这个就很难呢。我怎么知道什么时候不能救？这个人要走就走了啦，这个一哭两眼一掉就没有了啦。那我说好，我去弄，给他追了哈。那天刚好我值班了，那个人就叫起来了，叫起来，赶快送氧气哦，急救哇，然后电哦，开始弄。哇，那个孩子我还印象很深刻，他拿起我们那个转氧系统那个巴拉，那个很大的那个，手一插，我们的那个护理站那个被弄了一个洞。那一根就插在那里，说你没有把我爸爸弄回来送回家的话，你看看我看嘛，结果这个插在我头上，那力量那么大，那个是巴拉送，灰灰的，那个不是刀子啊，他力量那么大，一弄那个三甲板整个破掉，放着，哇，还好救回来了，哦，放一个内管啊、气管管啊、含布啊，再把布哈，哦，那时候我们。医院还没有专用司机，所以我是那个叫小姐加那个我医院医生兼司机，然后救护车赶快弄走啊！结果他本来只是把他找到说好像有呼吸的样子，好啊，心有在跳嘛，啊这样说好，我帮你送回来就好了。哪里知道回到他们家那个肯定那个他们家里那个门站板已经都拿下来了，已经差点从里头来哈，那个大门那个已经拿下来放在客厅啊，草席都弄好了哈。然后就是脚要跑，就是要向门口，你记得哈、哦，起来的时候才不会撞到门，不会走错路了，就独自走出去，这样就比较顺利去西边嘛，啊，都排好了、哦，结果那个人没醒过来，他本来昏昏迷的，就是叫得太成功了，就醒过来，然后就眼睛打开，然后就跟他儿子交代说，这家阿婆欠我500块的第一次，哦，我在那边。送到的本地弄好了，本来要回家的，感谢之后就没有出入你。他交代最后一件事情，就是因为他那个老人家借人家钱，没有借据，没有什么嘛。他听说讲完他就说死了啦。这个就是那个完成的心愿，就是我印象最深的一个故事，很好玩，就是借爸爸跟我爸公，就记得去跑哈。啊，这个一定要跑啊，这个爸爸生前叫他。好，那我讲的这个就是。And finished， 想办法让他有一点 finish， 有一点小小的 finish， 他都会觉得比较可以走哈。那另外一个就是说，我们可以放手吗？我们叫 let go 哈，就是我们的手，我们神给我们能够家庭啊关系，我们都抓着嘛，我们要把家庭弄好哈。他本就是堂口啊，就是把家庭弄好。但我们在我们没有办法的时候，我们可以慢慢放开吗？我们可以相信我们的孩子。我们的老婆或者我们的先生，他们在没有我们的时候，他们可以好好的活下去吗？不是我自己有没有决定，就是说我对他们的前面，我可以放 可以放吗？如果一个人可以，真的可以慢慢的放，就是说台湾话叫做一滴泡香喽，听到这句话吗？这句话没有什么，可是它里面有一些智慧，就是说一个生命，上帝会给他一个出路。有一个故事你听过吗？就是说一个人需要多少才够才可以活下去，一个坚持，然后就是上帝叫他去找，结果发现说即使没有父母，小孩子还是活着的，那个故事大概就是这样的意思。就是有多少人有责任在身的，我们讲那个祖母，就某一个人就生了孩子，然后后来又生了小孩子，那这里面就代表那个家族的责任，这个爸爸对这个孩子有那个责任的问题，他们怎么放？你可以放心吗？当然跟你有的时候你孩子的年龄有关系嘛，如果我们连孩子都长大，我们都可以放心。如果不一定呢？那基督徒在这里就跟不是基督徒多一点东西，就是说他不只放手哈，他是放手给上帝。我刚讲，这个叫 let God。有宗教信仰的人，不是只有几套香的，他也可以这样相信说几套香的哈。一个人的生命，有一个人的命运，有一个人可以走的路，不会天无绝人之路了。但是基督徒相信，这个天不是一个天而已，这个天是一个爱我的上帝。他不只爱我，他还爱我的孩子，他会照顾他。我们把上帝叫天父。我们常常在有人过去都会说啊，以后我们没有爸爸，可是我们天上还有天父会带领我们照顾。那就是我在讲说，我们面临死亡的时候，在心理上来讲，我们必须要有某种处理，我们才可以比较坦然。这个是说跟生的人分开的那个意思啊。可是对我死后往前，这个就大概心理学不容易处理，这个应该是神学的问题。有的就没有嘛。我们对生以前没有，我们不会太担心，因为我就还没生嘛，没有人去烦恼说我生以前的没有会怎么样。可是对死以后的没有，我们会有一点焦虑，会担心，那个是消失还是还有？死亡在神学上是什么意义？我们怎么去诠释它？基督教怎么看它？别的宗教怎么看它？等等。我想时间的关系，我下一次我们就会谈这个死亡的神学哈。因为对圣经来讲，亚当跟夏娃吃的那个水果，所以上帝说你们吃的那一天会死，这是死第一次出现，所以死是跟错误的决定有关系的。如果就神学上来讲，一个抉择，我讲过，我们出生没有选择，对不对？大部分人死也是就死了，没有选择。在当中，我们做了很多选择。那亚当跟夏娃做了一个不对的选择，结果是，所以死是有审判的关系在里面。那个审判就是复选。我们这一生，生是恩典，我们说上帝把这个生命给亚当，整个祝福他，这是福气。我们得到生命，就是如果不相信，你说爸爸妈妈给我的恩典，这个叫做什么生之恩哈，这个怎么报都报不完。好，父母给我们这个恩典，我们的生命之给，我们是就是 life as a gift。我们出生的时候，生命是一个礼物，是一个礼物。但是出生以后呢，生命就是一个抉择。我们个人的责任开始进来。刚才我讲过，你决定要不要结婚，要跟谁结婚，决定要做什么事情，每一件事情你做决定，这一些决定构成你的这一生。那当然那十个人圣经没有写说他怎么决定跟他老婆结婚，没有详细写，但是我们可以引明他一个，这当中是他的自由，知道吗？好，他要生几个小孩，他要跟谁结婚等等，这些决定，当然我们还有很多很多别的决定，这些决定好像有跟后面你的结束有关系，就是我们创世纪第三章讲，就是说我们的某些决定如果不对，可能会带来我们生命的结束哈。那这个是生命，还有死亡。那在这个族谱里面呢，比较特别的还有一个，就是有一个人没有死，那个人叫做诺。十个里面有一个，应该我们把它叫做例外，对不对？那有例外就有盼望，这样讲对吗？如果十个都死光了，那就是这样了，要认了哈、哦。那这边很好玩，像创世纪第五章前面这个族谱看起来没东西，对不对？只是写一些名字，然后。结婚生小孩子就是这样，可是如果我们自己想一想，里面有关于 时间观，有关于人的独特性，有关于人的关联性，有关于死亡，是大家都要面临的同一个问题。当然我有衍生啊，就是里面没有提到死亡的心理学啊，那是没有。但是我们现在，我们今天，我们关于医学上很多知识，当我们谈到死的时候，我们会讲到很多别的东西。